皆さん、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。林先生の日本語のクラスへようこそ。各位同学，大家早上好，欢迎来到林老师的日语课堂啊。前两天的话呢，微博里边出来这么个事儿啊，什么事儿呢？就是我吧转发了一位同学艾特我的微博。这个同学是这样说的啊，是艾丽森的相片。这个同学叫做他这样说：说蜻蜓 FM 的林老师教日语教得非常好，不用花钱就能学日语，而且老师讲得特别好，从课文到身边实际例子哈，讲课跟说相声一样，听着也不枯燥乏味，不明白的可以反复听，有问题呢也可以单独私信老师，微信公众号私信老师问，细心讲解他也会。学日语的同学一定不要三分钟热度哦，看我能坚持多长时间吧，是吧？然后我就转发了，并且我说我可以转发吗？谢谢同学的认可和捧场啊，是这样的。然后呢，就有一个叫做日落大道的同学，他就说那个什么，说那个那意思就是说，看到没，光转发这个好的正面的，不转发那个别人说你的，对吧？然后我就跟他说了，我说同学你好啊，我说没有，现在没有说我的。如果有说我的话，那我也肯定吸取教训，我也肯定会转发，对吧？咱也不存在那种就是说光爱听好听的这种，咱也不是那样人。于是他就写了这样一个啊，他说林老师，他微博，他说林老师，您的课实在不敢恭维，全部都是扯没用的，我们都是当做宋小宝的小品那样听。您说这种课能学到日语吗？是不是也背离了您的初衷呢？现在尽管是全民段子手的时代，但是您作为一名老师，怎么也得正经一点吧，别一天到晚净扯一些没用的。我写完了，请您转发吧。然后我就转发了。啊，这个东西吧，我感觉怎么的呢？就是说，你可以这么说我，我封不了你的嘴，对吧？而且你这是你的真实想法，你这么说的话，我当然要听啊，对吧？但是这是我的讲课风格，每一个老师都有自己的讲课风格，你不可能要求老师去改变风格，去为了迎合你，对吧？你要愿意听，你就请改变你的思路去听老师的课。对吧？你要不愿意听，那没办法了，那我们就不适合，对吧？你可以去听别的老师的，还当宋小宝的小品那样，对吧？那请问同学，你听到后边了吗？你光听前面觉得没有用，对吧？然后你就不听了呗。而且这个东西吧，其实怎么说呢，什么俗啊，讲课的高雅点讲啊，都讲的文明点啊，要不就是你讲的太俗了。什么叫俗，什么叫高雅呀，对吧？如果我要讲课的话，不东北话，我普通话，我高雅的讲，对吧？那有人就说了，讲的啥玩意儿啊，一点感情都没有，不爱听，对吧？那我这样讲的话怎么就俗了？而且咱们这个俗是通俗易懂的俗，也不是你们所说的那个低俗，什么这个庸俗的俗，知道吧？而且本来就不是高雅的人，为什么非要整一些虚伪的高雅呢？那没有用啊，其实啊，本来就是这样的，对吧？所以说，你不喜欢听可以，但是你还想让别人不听，这个就是你的问题了，对吧？学习这个东西，你首先应该从自己身上去找找原因，知道吧？因为一个老师的讲课方式，他已经是这么多年形成的了。他不可能就是说突然之间就改变，而且他没有必要去改变，你知道吧？只能是什么呢，就是学生去适应，或者是学生不适应。而且任何一个人去做任何一件事的话，他都有两面性，对吧？比如我这么讲课，肯定就有人同学说，哎呦，老师讲的太好了，我爱听。但肯定就有人觉得了，我讲的什么玩意儿，我不爱听，对吧？那很正常啊。哎，你不爱听就拉倒呗，那我也不能强迫你听，对吧？那么爱听的就继续听，就是这么一回事儿。你随便说，你这么说了我也改变不了，没有办法，就是这样。另外什么呢，就是啥呢，这个教材这个问题啊，就是我决定讲什么教材，那就是讲什么教材。你不要认为，哎呀，你让我去讲你买的那个教材，我认为这个教材应该讲，那就证明什么呢，这个教材我认为是对你们有用的，那是你明白还是我明白呀，对吧？这不很正常吗？我要去讲这个教材，那肯定证明什么呢，这个教材肯定对你们有帮助，所以说我要讲这个教材。你不要说老师你在讲我这个教材，因为我买了，对吧？那你买了别人还没买呢，对吧？你想学这个人别人还不想学那个呢，那我听谁的呀？我单独给你讲你那教材吗？对吧？或者说是，你觉得我讲的像宋小宝的相声小品似的，太俗了，那怎么的，我单独给你讲高雅的吗？你给我多钱呢，对吧？我们俩啥关系啊，对吧？就是这样的。所以吧，每任何你看有时候吧，有的同学就说了，说老师我感觉你讲的课好，我以前花10000多学的呢，感觉老师讲的一点也不好。我从来没说什么呢，我从来没说那你的老师真次，我从来没这么说过。我就说啥呢，每一个老师讲课风格都不一样，这很正常，知道吧？ 好了，所以呢，我这边呢也会，还有什么呢？他说什么违背我当时的初衷，我就不明白我违背我什么初衷了？啊，我的初衷就是说免费讲日语啊，尽我所能去讲，哎，我倾囊相授，那违背我什么初衷了？我想问一下呀，背离了我什么初衷呢？我不明白这个人，就说一个人如果要是心理扭曲的话，那么他看任何东西都是扭曲的，你知道吧？好了。所以说咱们这个社会吧，还是需要正能量的，别那个整的那个什么乌烟瘴气的，是吧？今天看新闻不也是吗？有几个女的开个破奥迪，是吧？还是二手的，好像是吧？完了呢，这给一个女的，还有一个小孩，给那女的带小孩那女的一顿打，对吧？完了小孩又鞠躬道歉，又这那的，是吧？人家我跟你说，就你再你开什么车，你再怎么牛逼的话，你毕竟是开车的，人家是行人，知道吧？你就算把他撞死了。你刑事责任就算你没有的话，你也会有民事责任的，你知道不？而且行人最大，这还用说吗？这是社会都怎么了现在？另外就是喷子也太多，是不？是，有时候学生还说呢，老师林老师，你今天忘那个光喷了，你忘讲课了是吧？有些时候有些事儿吧，确实感觉值得一说，所以说咱们就拿来说一说。就像是这个似的。你想让我讲高雅的，我就讲高雅的；他想听低俗的，就讲低俗的，对吧？怎么什么事都得听你们的吗？都得听你的呀？那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的节目哪个是你给定的？对吧？哪个节目说这个节目是我让他给我演的？你告诉我哪个是？那我佩服你，你没有那个能力，你知道不？咱们谁也没有那个能力，咱也改变不了，对不？演啥你就看啥呗，你不爱看你就给他毙了，你爱看你就接着看，对吧？就有人什么的呢？边看，那么他爱看，他看他还骂，这样的人就挺奇怪，你知道吧？还有那个跑男不也是吗？现在不有人说吗？那个跑男这不好，又怎么地的，对吧？哎，你还都能说出来他不好的话，那你不还是看了吗？那你说他不好之后，你还看不看呢？我想问一下呀，对吧？你一边看着他，一边骂着他，那你是什么心理呀？又爱又恨呢，对吧？这个东西吧，其实不需要多说。现在关键是网络，现在网络说话吧也不追责，是吧？除非你说的太狠了，否则的话也不追究几个责任。还有一个别网友怎么的呢？哎，不管对方说啥，啪嚓上来就是一个骂，人家好好说话你也骂，你这人你说有意思没？现实生活中可能是太压抑了，现实生活中也没有话语权，对吧？也决定不了任何事情，所以说呢，好不容易搁网上说话，对吧？随便了，那我这得挨个骂呀，我得发泄呀，对吧？这样的人其实感觉心里边也是有问题的啊，可以看一下心理医生是不是？好了啊，看一下这个191页，191页表达及词语讲解的部分，咱们语法已经讲完了，语法会没会？没会的多听几遍啊，很简单，就那么五种，对吧？被动语态就那么五种，那个形怎么变的啊？哪五种？那合计合计呗，对吧？然后看一下191页表达及词语讲解这个部分，第一个 tomo，这个 tomo 看人怎么说的啊。接在数量词后，表示该数量的全部。数量词呢，一般在十以内，是吧？然后看一下它的例句啊，二日とも雨に降られて大変でしたよ，对吧？那么表示什么呀？看，咱先不看前面，从后往前翻，大変でしたよ，对吧？哎妈，太狠了，对吧？太猛了，哎呀，真是无语了，这种感觉怎么的呢？雨に降られて。这里边的话，是不是就有个被动语态呀？直译是被雨给浇了，被雨给淋了，对吧？表示受损被动。スカトモ两天都怎么样，对吧？所以说这个トモ啊，就表示什么呀？这个数量的全部，就是全怎么地，都怎么地啊，这种感觉。那么这两天都下雨，所以说咱简直糟透了，是吧？太糟糕，太狠了，这种感觉哈。然后扫兴呗，看下面，社員は3人いますが。今は3人とも出かけています。社員は3人いますが、咱们有三个公司职员，对吧？今は3人とも出かけています。但现在三个人怎么的？都外出了，都出去了，对吧？这个没啥可说的。你看柯南里边有一集的话，柯南是不是对毛利兰和那个铃木原子喊呢？Sit off，大力多宝，对吧？哎，趴下，你们俩是吧？哎，就是啥意思？就是你们俩都给我趴下啊，这样的是吧？好了，然后看一下第二个呀，这个没啥可说的了，主要为男性用于，感到不好意思啊或情绪激动等等的一些情况，是吧？这个东西就跟咱那个中文差不多。哎呀妈呀，哎呀，就这种感觉嘛。呀，参りましたよ。タクシーで帰ってきたんですが、渋滞に巻き込まれて。いや、参りましたよ。这个参りました，就是什么呢？就是哎呀，我真服了。 是吧？就这种感觉哈，倒霉死了，倒血霉了，大连话讲话了，是吧？哎呀，参りましたよ，哎呀，倒血霉了。タクシーで帰ってきたんですが，对吧？哎，我呢怎么的？是打车回来的，嗯。然后渋滞に巻き込まれて，对吧？然后呢，给堵道上了，对吧？这种感觉啊，就是我是虽然是打车回来，但是呢。堵住了，所以说我就晚了呗，可能这种感觉哈。渋滞に巻き込まれて被动语态啊，就要注意了，嗯，被卷到这个堵车当中了，是吧？哎，呀，小野さん、久しぶり，对吧？哎呀，小野，哎呀，小野，好久不见，这种感觉是吧？哎，次，さ、参りました。看一下啊，事故でもあったのかな？是不是出啥事儿了，是吧？哎，表示例举嘛，这个 demo 是不是在这里边啊？嗯，还记不记得上课学的呀？我翻译成五的，是吧？哎，什么哦，其他 demo 飲みませんか？喝点茶五的，是不是这种感觉？哎，就什么的，事故でもあったのかな？是不是出事儿了啥的呀？对吧？哎，次の電車なかなか来ないけど，嗯，你看下一趟车的话，下一趟电车怎么也不来，是吧？哎，参りましたね。哎呀，是啊，真是太狠了，是吧？倒血霉了。会議が始まってしまいますね。哎，这句话呢，它的中文翻译非常好啊，会议要开了是吧？嗯，会議が始まってしまいます。首先，这里边用的是自动词，表明什么呀？这个会议不是说我开就开的。另外，始まってしまいます，它是一般现在时，所以说有些同学的话呢，他就习惯性的就翻译成什么呀？是啊，倒血霉了，这会都开会了，会都开上了是吧？你看你这么一翻译的话，是不是就不对了？差哪儿了？差时态上了。人家说的是会議が始まってしまいます。表示怎么的？这个动作没有完成，但是会在未来完成，对吧？就是现在会议还没开呢，但是要开呀。如果你要是说开都会都开了，那就要翻译，那就要说什么呀？会議が始まってしまいました，对吧？所以说同学在翻译东西的时候吧，一定要注意这些细小的问题、助词问题、时态问题，对吧？把你的翻译那个东西吧，你好好捋顺捋顺，你的统顺统顺给啊。好了，看一下。参りましたよ。雨に降られて、びしょ濡れです。对吧？哎呀，倒血霉了，是吧？哎，那下雨了，给我浇个落汤鸡，是吧？这种感觉啊。第四个，巻き込まれて。啊，巻き込む的话，表示卷入，是吧？巻き込まれて呢，被卷入了呗，被动语态嘛，是吧？嗯。然后看一下，例句，パリ行きの飛行機は大きな嵐に巻き込まれてしまいました。啊，这个飞往巴黎的这个飞机呀，这个航班怎么的？大きな嵐に巻き込まれてしまいました。被巨大的、大的这个暴风雨啊，给卷进去了，是吧？就是飞往巴黎的航班，哎，卷入到了暴风雨当中，是吧？被暴风雨给卷进去了嘛，这种感觉是吧？嗯。然后看一下下面，あの会社の課長は汚職事件に巻き込まれて辞職したそうです。そうです表示听说怎么的，辞职了，为什么呢？汚職事件に巻き込まれて，被贪污事件给卷入了，对吧？哎，这种感觉是吧？哎，就被卷入贪污事件去了。那个科长是吧？所以说呢，听说那科长那公司科长怎么的？哎，被卷入这个贪污事件了，染指了吧？应该叫是吧？哎，就是只是被他卷进贪污事件了，然后呢就辞职了，好像是这样的感觉哈。哎，然后第五个的话呢是正式的书面语，这个地方一定要看啊。这个地方呢是这个表达及词语讲解当中的重中之重啊。看一下重中之重怎么说呢？啊，第一个书面语的词汇特征，与口语相比啊，书面语多使用汉字词。这句话是不是就很重要啊？我以前也说过，我说咱们这个日语啊，分为什么呢？分为这个和语、汉语、外来语和混合语，对吧？这个和语的话呢，就是日本人发明创造出来的那种语言，而汉语的话呢，就是说纯汉字的词，比如说学生呀、大学生、留学生这种，对吧？哎，什么生産、製造，对吧？这种词，开哈兹等等，这种词的话，它都是汉字。那么这个词的话呢，就叫汉语啊。而这个外来语不说了，片假名那种是吧？还有什么呢？还有就是混合语。混合语就是啥呢？哎，就是有平假名的，也有片假名的，有汉字的呢，也有片假名的这种感觉的啊。这样的话呢，比如说 say some coastal。哎，这个词的话，其实就是一个混合语的感觉了。你看，生产呢，它是汉字词，而 coastal 又是个外来语，对吧？哎，say some coastal 整一起去了，是吧？所以说，感觉日语的话好像挺灵活的，是吧？哎，怎么说都可以哈，不像是中文嘛，必须得是汉字，是吧？然后呢，与口语相比，书面语呢多使用的是汉字词。同学们有机会的话呢，可以去看一下日本的报纸。日本报纸，我估计你们也不能会看。 日本报纸都是竖着写字的啊。然后呢，那个词吧，的确汉字词非常多，不像口语。然后看一下，如本课应用文中的什么呢？一昨年大量に低価格，对吧？哎，那这三个词在口语中的说法分别是おととし、たくす、たくさん、安い値段，对吧？哎，是这样的。你看它上面说的是书面语的话是一昨年大量に低価格ですね。哎，不一样啊。那书面语的话呢，就是正式一些。咱们中文的话呢，书面语好像相对来说简单一些，是不？跟口语好像差不太多吧？但是日语就不一样了啊。这个书面语的话呢，一般这个词的话呢，都是一些对于咱们来说啊，都是一些高级词汇了，而且汉字词比较多啊。哎，而且有一些词的话呢，不像日语中分为什么呀？就是像口语，哎，还有书面语。有些词的话呢，它一般情况下就是在口语中使用，而有一些词的话呢，它就是在正式的书面语中使用，或者正式的场合说话的时候使用啊，就有这种情况。而汉语的话，这块就相当于简单一些了，是吧？然后汉语的话怎么的？这个尊敬语，你看咱们老说汉语汉中国什么这个礼仪之邦嘛，是吧？五千年文明历史啊之类的哈。但其实有些东西吧，确实是咱们中国是发祥地或者是发明的，但是被日本得到了充分的应用，是吧？咱们举个简单的例子吧，比如说在日本的话呢，抹茶的饮料也好啊，或者点心也好啊，食物也好，是吧？就是非常多啊。然后日本人的话也比较爱吃这一口抹茶的什么什么东西，是吧？而这个抹茶的话呢，其实就是发源于中国的啊。但是中国的有的人呢，可能就不爱吃茶的这个东西哈。但日本的话，你看看是吧，就非常火呀，人都很爱吃抹茶的东西啊。我也很爱吃，确实是挺好吃的抹茶。比如去这个星巴克的话呢，就点抹茶星冰乐。冬天冷的话呢，有可能会点一杯抹茶拿铁之类的啊，但确实挺甜的玩意儿，是吧？哎，就是这种的啊，很多东西的话确实都是发源于中国的啊，比如说像拉面，是吧？抻面嘛，抻面据我所知好像也是中国发明的，但只不过现在是日本把它发扬光大了，是吧？日本你说那么小个国家，它能有啥玩意儿啊？要不它当时能侵略吗？对不对？而且最后是不是惹火烧身了？那就有点闯祸了，是吧？那就是膨胀了吗？这家伙谁都敢打，是吧？还是上美国去偷袭珍珠港去了？结果怎么的？当时那么飞机过去的时候，那海军那个海开搁码头上踢毽儿呢，踢毽子呢，搁那啥的，以为是自己家的飞机飞回来了呢，还搁那啥的还敬礼。有的人还在跟他敬礼呢，看飞机来了之后，他以为自己家的嘛，他啪嚓来个军礼，结果没想到夸夸导弹下来了，给那人就吓尿了都啊，就这种情况，这真事儿，真事儿，真有啊，真是这样的，你们可以看看历史，确实有这种情况。好了，然后呢，这个是上面第二点，看一下啊，书面语的语法特征。第一个，看句尾形式啊，这块是重中之重啊，同学们。口语多用的是 must、this 等敬体型，对吧？哎，什么 ikimasu 啊，什么 gakusei desu 啊这种啊。那么而书面语的话呢，则一般多用的是简体的形式，尤其是在公文档中。名词和形容动词呢，不用一般的简体型搭，咱以前学过了，是吧？哎，学过什么呢？学过这个，形容动词和名词的话，简体是不是都是这个搭呀？学科塞搭，西子卡搭，对吧？这样的啊。那么而用正规的简体型 they are 这个词一定要记住啊，一定要记住。将来等你们学的深了之后，你们会经常看到这个词，并且你们会经常去使用它。因为你们以后的话就要写东西多了，对吧？哎，写一些东西报告啊之类的，或者是你们要写这个申请大学的时候啊，写一些这个院书啊，或者是这个是吧，申请研究读硕士的时候也要写一些什么你的研究课题啊之类的啊，那么都要用到这种正式的书面语的形式啊 they are， 而用正式的简体型 they are 啊 they are 的话，你要知道它是动词活用，动词活用啊，一定要记住这四个字非常重要啊，决定了很多东西。动词活用啊。好了，然后看一下圈二，句中的停顿，就中顿啊，在一个句子内部啊做短暂停顿时呢，口语动词的话用 T 型，对吧？而书面语中的话呢，则用动词的 must 型 啊，用动词 must 型，非常重要啊，非常重要。咱口语的话呢，动词一般中断不就是忒型吗？什么头孝干一代轰哦卡里 must 对吧？是不是这样说呀？而书面语的话呢，就用 must 型来中断，头孝干一期轰哦卡里 must 啊，这种感觉，您明白这个意思吧？用 must 型来中断啊，动词。然后形容词的话呢，咱们形容词，咱以前学中断的时候不是哭忒吗？对吧？哎，什么大きくて美味しいです。又大又好吃，对吧？那么书面语的时候，形容词中断就直接把最后的一变成哭就可以了，明白吧？大きく美味しいです。哦，这样的，不加那个忒了啊、嗯。那么形容动词和名词的话呢，在正式书面的时候呢，还可以用忒来中断，但是也可以用忒あるで ます型。啊 ，である，である 的话，咱刚才说过了，它是动词活用，对吧？那它就是である呗，对吧 ？must 型嘛，对吧？啊，用这样的形式来中断啊，比如说什么，什么什么玩意儿 啊，是吧？マジメで優しいです，对吧？哎，他又是个又认真又温柔，对吧？那你就可以怎么说了？マジメであり優しいです，对吧？哎，是这样的感觉啊。所以说这块的话呢，非常重要，一定要记住。正式书面的时候怎么书写，人家已经告诉你了。所以说以后你们要真要写一些文这个报告啊，一些文章之类的啊，那一般都要用正式书面体来书写，然后吧。所以说一定要注意什么呀？中顿还有结尾。一般口语的时候呢，经常会说什么 this 啊 must 啊之类的。那么一般书面的时候呢，那朋友之间口语的时候都用简体了，对吧？那么书面的时候也是，书面的时候动词的话呢都是简体形式的。啊，动词都简体形式的。那么形容词的话呢，怎么中顿？你看一下，对吧？然后呢，这个也是结尾就简体了。那么动词，你看说完了，形容词说完了，形容动词和名词怎么中顿呢？哎，然后呢，结尾怎么结呀？就简体形式。简体形式是什么了？这回是 である 啊 ，である 的话是动词活用，对吧？然后看一下圈三助词，口语中一般用日语固有的助词，而书面语中，这个地方确实是这样的，就是口语中有口语的助词，而书面语中有书面语的助词啊。这块的话呢，我们目前为止哈学的书面语的助词是非常少的，几乎是没有的，除了咱们书上给的这个，是吧？哎，很多时候的话呢，书面语的时候，你那个助词嘛，它跟口语说的是不一样的。比如咱一整就什么卡拉马德之类的，是吧？那么书面语中人都不用这玩意儿了，知道吧？哎。看一下啊，那么如口语中的 made 在书面语中写作什么呀？哪里哪里你いたる啊？我们经常会说什么呀？哪里哪里你いたる made 啊？就表示什么呀？哎，到什么什么时候，到什么什么程度之类的这种感觉啊。然后看一下圈四被动形式，与口语相比啊，书面语中的话呢，较频繁的出现用事物做主语的被动句是吧？确实是这样的。一般书面语的时候呢，被动语态出现的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多一些的啊。看一下口语和书面的区别，这个框。昨日運動会があった，哎，昨天举行了运动会是吧？昨日運動会が行われた，哎，你看这就是书面语了，昨天运动会被举行了，词义是这样的，是吧？次，
私の学校は1949年にできた。
我的学校是1949年建成的。
私の学校は1949年に創立された。
ね、哎，我的学校是1949年被建成的，是吧？哎，它有一种正式的书面的这种感觉在这儿呢，啊，被动语态这样的，物都做主语了，是吧？这样的啊，跟口语不一样。
遺跡が見つかった，
哎，你看这个动词后边这个动词，你看也是見つかった的话呢，一下就是什么呀？口语形式的感觉。还有那个什么1949年にできた，也是口语形式啊。運動会があった，口语形式。而右面那些的话都是书面的感觉了哈。你看行う，对吧？行われた，你看創立された，对吧？哎，这就是什么呀？书面的这个汉字词嘛，是吧？然后你看下面这个遺跡が見つかったですね，哎，就是发现了遗迹。遺跡が発見された，哎，遗迹被发现了，其实就是发现了遗迹，对吧？但是你看它用的是一些书面的词，汉字词啊，是跟咱们那个不太一样的，是吧？哎，口语不太一样的啊。然后以上讲的呢是正式的书面语的情况，而书信呢、电子邮件呢等写给特定的个人的文章类的，则和口语一样要用 this 和 must 的敬体型，对吧？嗯，所以说呢，咱们现在说的是什么呀？是正式书面语，正式的书面体 书面体，而一般口语的时候就不这样了。一般就是什么呢？给客户发的邮件呢之类的话呢，其实也相对来说随和一些啊，也相对来说随和一些。只有很多在正式的场合，正式的场合一般会用到咱们刚才讲的这些。但咱刚才讲的这些的话，今后你会经常发现，什么 N3 呢？N2 啊，N1 啊，那就更常见了。那阅读文的时候，基本都是这样的呀，很多啊，所以说同学们这块必须要掌握啊，你得会看，能看明白。你最好是以后写东西的时候，你得能用上，知道吧？哎，我这个课吧，很多同学说啥呢？哎呀，有意思，一听感觉好高兴哦，好开心呐，一天就烦恼都没了，是不？九霄云散了。是，那你开心高兴的同时吧，你也得记呀，是吧？哎，得记住啊，别忘了，是吧？然后看第六个外来词的造句方式及使用效果，是吧？我们看一下吧。啊，日语中的外来词啊，一部分是把外语中的词汇变成日语，如 ink 啊，ink 不说了吧，是吧？墨水嘛，computer。也有一部分呢，是把外语的两个词拼凑起来而成的，如 gasoline stand ですね。gasoline stand 什么意思啊？英语吧，应该是吧？gasoline 不是汽油嘛？gasoline stand 啊。是加油站的意思啊，这个词是不是就很重要啊？同学们，重要吧？这个词，很多人是不是经常要去加油站加油啊？哎，加油站怎么说？gasoline stand。这个词的话，如果同学们每一课的单课后的词语资全要是都看的话，这个词其实早就出现过了啊，gasoline stand。往下看，下面这个呢，叫做 jet coaster 啊，jet coaster。这个词的话呢，是过山车的意思啊，就是云霄飞车。柯南第一集是不是云霄飞车杀人事件呢？对吧？Jet coaster 殺人事件。呢？Jet coaster 殺人事件ですね。Jet coaster。然后往下看一下，那就别的就不说了啊，没有啥了。另外你看啊，对最后一段啊，对日本人来说呀，这样的外来词的话，有一种轻松啊、含蓄呀、啊、新颖的语感，因此能把说话人的意图啊，有效的传达给对方。另外，外来词呢，由于用片假名书写，适当的夹杂在汉语和平假名书写的文章中，能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印象，是吧？哎，其实归根结底就是几个字呢，就是洋气，就俩字儿，就给人一种洋气的感觉。这个日本人那个以前不是也是就疯狂的崇拜这个西方国家嘛，是吧？所以说呢，他就感觉，哎呀，我要是能说这个英文的话，我就感觉我老洋气了。咱中国人也一样，很多中国人，比如说现在举个例子吧，我是刚学日语的一个小同学啊，对吧？我现在学了两句日语的话，我得显摆显摆吧，对吧？我看我人说日语了，你们不会的，对吧？哎，这种感觉呀，他们也是，哎，你看我能说的是英语，我可啊，我这词汇是英语的，你那个是日语的，对吧？哎，就这种感觉啊，洋气一点哈，时髦嘛。好了，那么就这么多啊，没啥了。表达词语讲解这块，哎呀，忘讲课文了是吧？不好意思啊，我忘了。那表达及词语讲解的话呢，就是这么多了啊。同学们回去的时候好好复习复习啊，好好复习复习。好了，然后我们今天就到这儿吧，我们下期再见，皆さん、さようなら。